这是由佳达 Voice of Indonesia 的华语节目。还播送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新闻、信息和娱乐。您能每天通过短波频率33.25千赫，以及在本台的网站 www.foreignnews.id/mandarin 的流媒体直播锁定我们的节目。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您好，我们有在 Voice of Indonesia 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相逢，我 Nova 祝你身体健康。本期的节目有新闻、外交角落、历史上的今天、印度尼西亚古和播送印度尼西亚各种各样的小息以及娱乐，在 Persona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美丽和无远流逝节目，最后是为您播送怀旧歌曲。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新闻。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关注丁伯伯新闻。新闻提要：第一，约克维德的总统要求国防部担任协调员，以预知所有可能性。第二，海外选举委员会注册开放至2023年1月20日。第三，交通部承诺改善巴厘岛的交通基础设施。第四，约克维德的总统对被苏拉维西进行工作访问。第五，交通部与澳大利亚民航安全局讨论航空安全问题。第六，金融服务管理局推出智能数字游戏以提高数字金融素养。第七，三迪亚哥表示，整治年实际上对旅游业和转移经济有利。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播报新闻内容。印度尼西亚总统约科维多多要求国防部担任协调员，以便印度尼西亚随时准备预见所有可能性。国防部长 Prabowo Subianto 表示，约科维多多总统周三在雅加达举行的2023年国防部领导会议开幕式上发表致辞时转达了这一点。Prabowo 在陪同总统后对媒体工作人员说，在这种不确定性中，印度尼西亚在经济领域和应对COVID-19大流行方面积极的各种成就得到了世界的认可，这些成就本身已成为印度尼西亚一直仍然笼罩全球局势的不确定性的力量。国防部长补充说，然而总统提醒印度尼西亚必须保持警惕，并指示国防部成为协调员，以预测他可能面临的所有可能性。Berita kedua， 为迎接2024年大选，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大选委员会将于2023年1月16日至20日开放海外选举委员会的登记。为此，大选委员会与外交部合作，大选委员会成员尤里安多·苏德拉贾在主持2023年第二次大选委员会规则社会化会议时表示，该会议实际临时海外选举组织机构的潜力和工作正是一记 为海外印尼代表建立海外选举委员会的方向，和上周一2023年1月16日台北市贸易经济办公室虚拟的中大选委员会的操作室。周三本月18日印署 info.pemilu.kpu.go.id 的话，大选委员会的目标是到2023年1月必须成立海外选举委员会。注意这个原因， Sudrajat 要求所有在国外的印度尼西亚代表在向大选委员会对接海外选举委员会成员的候选人是要有选择性。 Sudrajat 更详细的解释了组建海外选举委员会的阶段，从2023年1月16日这20日接受逐次，2023年1月17日这21日进行行政研究，2023年1月22日这23日公布行政研究结果。在稍后公布后，Sudrajat 要求印尼代表拯救公众对符合行政要求的海外选举委员会未来成员的意见和意见。即2023年1月22日至20日之后，将以2023年1月20日至25日进行海外选拔委员会准委员面试。2023年1月26日至20几日公布选拔结果。交通部治理以及需提高巴厘岛基础设施的质量，以预计在 COVID-19 大流行之后，国内外游客的访问量会增加。交通部长穆迪卡雷苏马里周三在雅加达发表声明说，旅运、海运和空运都在积极发展。他积极表示，在海洋领域，交通部已经建设了三个连接金三角地区的港口，即萨努尔的萨努尔港口、努萨布尼达的三巴兰独轮港口和努萨贾尼安的比亚斯蒙久独轮港口。与此同时，在航空领域，交通部评估认为乌拉莱机场仍有可能得到闲置发展，特别是在2022年该机场将成为 PT Angkasa Pura I管理的最繁忙的机场，鉴于乘客和飞机即将量增加的局势，交通部长只是说到乌拉莱机场将其容量扩大到3500万乘客每年，或达到当前容量的三倍。Joko Widodo 总统于周三晚上6:30左右启程前往被苏拉威西省进行工作访问。Joko Widodo 总统及其随行人员中雅加达哈林伯丹纳库苏马公斤基地乘坐总统专机 Indonesian 已前往被苏拉威西。在被苏拉威西 Joko Widodo 总统计划在北米纳哈萨区为 Guil Kawangkoan 大坝节目。抵达瓦亚老师萨姆拉杜拉尼国际机场后，总统收到了北苏拉威西省长奥利顿多甘贝和第十三 Merdeka 紧急司令 Alfred Denny Joyke 杜杰少将等人的欢迎。接着总统前往过夜的酒店，周四继续进行工作访问。星期四本月19日， 总统将会包括税法在内的基础设施节目，并参观这个市场，陪同总统飞往北苏拉威西的包括那个秘书布拉莫诺阿弄、总统军事秘书赫山海军少将、总统安全部队指挥官瓦尤伊达亚苏杰米国空军少将以及礼宾、新闻和媒体秘书祝福总统梅马穆林。交通部民航总局与澳大利亚民航安全局合作，举办了以野生动物危害为主题的航空安全研讨会。M. 毛路林代表民航总局局长，作为是航和飞机引领总监，感谢澳大利亚民航安全局发起这项活动。毛鲁林周三在雅加达的书面声明中引述说，野生动物危害研讨会讨论了野生动物对飞行造作的干扰，特别是机场周围的鸟类市集。研讨会也很重要，考虑到印度尼西亚作为海洋和农业国家的地理条件，导致大多数机场位于森林、稻田附近以及靠近野生动物的海滩附近，因此很可能受到野生动物的袭击。根据民航总局的数据，印度尼西亚的主要机场如苏加诺哈达机场、阿萨努林机场、转的机场和航南林机场，以及东部的多个地点，已多次报告发生多起鸟击事件。印度尼西亚金融服务管理局以 IOS 版印度尼西亚智能数字游戏的形式发起了数字金融扫盲计划，可通过 Apple Store 下载，以提高人们的数字金融扫盲水平。印尼智能数字游戏目前有四个数字金融知识模块，分别是金融产品选择、网络认知、金融科技接待和消费值、特殊渠道。公共关系总监德曼西亚周三在雅加达发表的官方声明中表示，装建数字扫盲游戏的倡议是由金融服务管理局发起的，旨在创建一个强大、负责任并注重各方面的数字金融生态系统。印度尼西亚社会数字金融服务知识水平底下的消费者保护问题。根据金融服务管理局于2022年进行的全国金融素养和包容性调查结果，印度尼西亚的数字金融素养指数和数字金融包容性指数分别为 41% 和 72%。 这个数字表明相当多的人在没有足够知识的情况下使用了数字金融服务，这一直是金融服务管理局特别关注的问题，因为缺乏使用数字金融服务的公众素养将带来新的风险。刘以庄与经济部长三里格乌诺表示，2023年是政治年，旅游业有可能获得良好发展，因为有许多政党在酒店进行活动。刘和庄与经济部长三里格乌诺周三在雅加达进行的印度尼西亚旅游展望2023年活动中，希望在咖啡馆举行一些政治活动，并邀请立法候选人在这些地点进行活动。 三里亚格还评估说，当前的政治时代已经完全改变，分裂政治的时代已经被年轻一代抛在后面，坚持一代开始抛下不愉快的政治，所以在他看来，政治应该是有其的。注意这个原因，他的政党鼓励在2023年做出各种努力，这可能是多次印度尼西亚主要有目的的核实时机。政府的目标是到2024年在旅游业创造失败40万个就业岗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祝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现在报道外交角落。本期的主题是印度尼西亚驻挪威大使馆注销印度尼西亚旅游计划。印度尼西亚驻奥斯陆大使馆与两家旅行社 Come to Indonesia 和 ASEAN Paradise Resort 合作，直接向挪威的潜在游客注销印度尼西亚旅游套餐和旅行计划。印度尼西亚驻挪威大使 Todung Mulya Lubis 表示，他很高兴看到挪威游客兴奋在大流行后访问的印度尼西亚的种热情，尤其是巴厘岛、龙目岛和日惹。印度尼西亚大使馆将继续宣传印度尼西亚是挪威游客最喜欢的目的地。根据印度尼西亚驻奥斯陆大使馆周二的声明，在2023年1月14日和15日在挪威奥斯陆 Telenor Arena 举行的 Explore the World Travel Expo 探索世界旅游博览会活动中，出席旅游 掏产和旅游计划。他说世界旅游博览会是挪威最大的旅游博览会，每年有7000多人参加。根据印度尼西亚驻奥斯陆大使馆的记录，2019年访问印度尼西亚的挪威游客人达到23000人。目前在新冠状病毒大流行之后又开始上升。印度尼西亚驻奥斯陆大使馆的目标是到2023年至少有5000挪威游客访问印度尼西亚。虽然人数不多，但挪威游客是旅行中花费最多的游客之一。挪威游客最受欢迎的旅游类型是文化旅游、生态旅游和健康旅游。探索世界2023年旅游展览是自大流行以来首次在挪威再次举行的博览会。印度尼西亚驻奥斯陆大使馆定期参加该展览会，作为自1996年以来在挪威促进印度尼西亚旅游的努力之一部分。今年只见印度尼西亚奥特蔡斯因世纪文化参与和来到印度尼西亚的展位游客密度而获得最佳展位奖。除了提供旅游项目以外，展览中的印度尼西亚分店还展示了挪威咖啡企业家之一 Dan Gildenborn 提供印度尼西亚特色的咖啡，是印度尼西亚驻奥斯陆大使馆表示充满坊间的曼达林和金达玛尼咖啡的香气是印度尼西亚展会的有心理。在促销活动中，印度尼西亚分店向挪威推广印度尼西亚文化艺术，还表演了西苏曼达拉的让邦舞蹈和巴厘岛的詹德瓦西舞蹈，受到参与者的热烈欢迎。外交交流播送完了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历史上的今天，是给您从报道过去发生的事件。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各位收听历史上的今天。各位听众，历史上的今天开始从1946年1月19号是原东国际军事法庭成立。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波斯坦宣言规定所有战犯和对盟军战俘的犯下暴行的人都将受到惩罚。与之相关的是，1946年1月19号成立了东原国际军事法庭，东江成为东京法庭。审判被认为在二战期间在亚太地区犯有战争罪行的日本官员。军事法庭持续了2年多，审判了28名日本高级官员，其中七人被处决，其中包括日本前首相东条英机。规定中，然后到了1960年1月17号，是签署美日共同安全条约。1960年1月17号，美日共同安全保障条约首次在华盛顿签署，协议规定总是美军在日本本社建立军事的。如果其中一个国家受到袭击，两国将相互保卫。该协定于1960年6月23号生效。 过程中最后到了1966年1月17号，是印第拉甘地选情就任印度的总理。印第拉甘地的政治生涯是以他父亲的私人助理加瓦哈拉内鲁总理。Lal Bahadur Shastri Chongli i 1966年1月11号及时候国大党人民 Indira Gandhi 接替 Lal Bahadur Shastri 担任总理，并以1966年1月17号选情就职。 Indira Gandhi 是印度历史上第一位，也是至今为止唯一一位女总理。各位听众，历史上的今天播送完了。Fa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你刚才收听是印度尼西亚流行歌曲，希望您喜欢本台播送的印度尼西亚歌曲。通过收听本台的广播，你会多了解印度尼西亚的，集中这一时通过收听印度尼西亚古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本期的印度尼西亚国的主题是印度尼西亚获得了1.35亿美元的环境基金。印度尼西亚通过资源透明分配系统获得了全球环境基金第八次正式的拨款，总额为1.365亿美元，大约有1.56万亿印尼盾。环境基金分为三个领域：即生物多样性、气候变化和土地退化。印度尼西亚环境与林业部副部长阿鲁多隆感谢全球环境基金对印度尼西亚的信任，在第八个周期中分配了最大的资源透明分配系统。根据当天的一份书面声明中，1月16日周一在巴厘岛举行的印度尼西亚全国对话上表达了这一感谢。该活动由环境和林业部与全球环境基金共同组织。本次活动是将于2023年1月10日至和12月举行的2022年、2026年亚太地区研讨会全球环境基金第八次增值期的诞生。阿鲁德隆副部长还表示，为了确保利益由官方在2022年、2026年全球环境基金第八次正式早期阶段的积极参与，实施一个全国对话非常合适。在同一场合，全球环境基金首席执行官 Carlos Manuel Rodriguez 对印度尼西亚管理全球环境基金方面取得的成功表示赞赏。吉达说，印度尼西亚被列入能够产生实际影响和成果的前五个国家之列，值得到印度尼西亚继续发展人力资源方面的政治和政策的支持。他表示，印度尼西亚全国对话会议时分享信息，就国家优先项目。他表示，印度尼西亚全国对话会议时分享信息，就国家优先项目、公约目标、全球环境基金项目以及环境管理领域面临的挑战，达成共识的最佳的时机。他认为，这样的对话必须举行各种核心式的交流形式进行，以便提高通过全球环境基金第八次增资提升的资金支持的优先效率和优化利用的新外交交流。印度尼西亚国播送完了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Kini kau di sisiku. telah saatnya aku mengikat kau dengan kalimat. Genggam tanganku cinta, jangan kau lepas. Dan tak ini milikmu selamanya.
Voice of Indonesia 从 Indonesia 面向世界，听众朋友，你感谢您继续收听本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印度尼西亚政府努力改善印度尼西亚各地的旅游景点的设施，希望大流行病过去了以后，您有机会来访问印度尼西亚，请您享受印度尼西亚各种各样的烹饪、文化、艺术、美丽的景点。可是为了多了解印度尼西亚的丰富的美丽，请各位收听 Persona Indonesia。
前往南加里曼丹省首府马珍市旅行时，不要忘记品尝各种招牌美食。班雅汤既有独特的肉桂味和香气，班雅黄米和格杜巴干达安，另一种您必须品尝的典型班雅美食是泥蛋亚饭。泥蛋亚饭是一种以白米饭形式煮馅的烹饪菜肴，配以带有哈芒或班雅红丝香料的炸鸭配菜。一份泥蛋亚通常用香蕉叶包裹。不同于其他以鸭肉为主料的饮食菜肴，泥蛋亚饭的鸭肉质的柔软，口感土地的。除了鸭肉柔软之外，渗透在鸭肉中的哈芒酱汁液别具特色。哈芒调味料使鸭饭更加美味。 因为混合了所有香料的味道，例如洋红、葱、大蒜、生姜、中里糖、肉桂、丁香和虾酱捣碎的干红辣椒，调味时香气和味道更开胃，他们调味料时牙饭更加美味，因为混合了所有香料的味道，例如用红葱、大蒜、生姜、中里糖、肉桂、丁香和虾酱捣碎的干红辣椒，调味时香气和味道更开胃。不仅仅是鸭肉和调味料，端上来的米饭也不是不同的米饭，因为这里加工的米饭是来自以米多闻名的甘姆街道的第一大米，这种像 Unus Mutiara 型大米颗粒细米入口即化，对那些有心机品尝泥炭鸭饭的人来说，在马城有集市甘姆去不难找到这道美食，西多展馆主手鸭饭。听众朋友，今天的印度尼西亚美丽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祝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Lepas dan mereka singgah. Savannah.
Di Buk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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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vannah.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感谢你继续通过短波波段3325间和本台的网站 foreignnews.id/mandarin 收听本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接下来请各位收听五眼流逝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各听众接下来请各位收听五眼流逝的节目。今天节目有关 Grabak Sudiro 2023年。各位听众，为迎接2023年农历新年，中爪哇娑罗市政府在 Sudiro Prajan 村举办了 Grabak Sudiro 活动。 Sudiro Prajan 以前是娑罗市最大的唐人街村庄，中国和爪哇文化的隔阂自然而仍地发生在 Sudiro Prajan 村，并且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 Sudiro Prajan 村的人们随后举行了一张象征该文化摄影的活动。自2007年以来，这个节日被称为 Grabak Sudiro 或者 Sudiro 游行。这个活动的事实是得以选择在每个农历新年以进步加强和谐的信息。今年 Grabak Sudiro 的主题是在多样性中编织和谐的，以此为主题，鼓励人们互相照顾，共同关心印尼社会的文化多样性。各位听众，今年 Grabak Sudiro 将于1月4号至30号举行，举办了一系列活动。Urip Sumoharjo Lu 沿线也没有各种中小微型企业的展位，中社正定祈祷巴萨格迪市场已经安装了许多灯笼，还有各种代表性小的动物雕像。为了支持整个系列活动，娑罗市政府设立了舞者之夜。从娑罗印度尼西亚银行办公室建的苏迪尔曼路到乌里苏摩哈尔久路的瓦隆布伦十字路口，在西印尼时间晚上七点到晚上十一点的 Grabak Sudiro 系列活动期间，每晚禁止质量的通信。规定中举办了各种系列活动，以活跃 Grabak Sudiro 2023年1月12号举行了 Umbul Mantram 在 Surakarta Jebres Umbul Mantram Sudi Prajan 的人们在 Bukteko 周围举行了文化活动，包括Gunungan Kuang Huan Jie 和国家救赎祈祷。Bukteko 本身就是在巴库伯诺第四届冬至时间建造的铭文。活动的中头衔是1月15号举行的 Grabak Sudiro 文化新年画，有56个艺术团体的2000名站一直站架。这张新年画的看点在两座雷蛇Manahan 第一场和 Juang 四首大楼的三场。Gunungan 的内容是将分发给市集的蓝色蛋糕。2023年1月10号至30号，游客还可以享受其中一个游期的旅游景点，借咖喱贝贝观赏游船之旅。出席也会有烟火表演，时长约20分钟。各位听众，今天五眼六舌的节目播送完了。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各位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收听本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你刚才收听是印度尼西亚流行歌曲，接下来请各位收听一首怀旧歌曲。这首歌是在1980年年代著名的摇滚音乐家的歌手 Nicky Astria 演唱的，歌曲是 Mr. Jinda爱的欧米。这首音乐编曲由印度尼西亚的几位著名音乐家合作，其中一是 Ian Antono。 流畅的音乐作品与印度尼西亚以尼阿斯德利亚简瑞的歌使命结合了，使 Mr. Jinda 爱的欧米看起来是红红的。这首歌的歌词有趣，甚它表述了一个人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他心爱的心，但爱人却又撒谎和背叛的心的故事。听众朋友，请各位收听 Nicky Astria 演唱的 Mr. Jinda。 听众朋友，本台今天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即将结束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民向世界。我们每天在印度尼西亚西部时间下午6点至7点，北京时间下午7点到8点，格林威治标准时间11点到12点播送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您能通过端播波段3325间赫以及本台的网站 foreignnews.id/mandarin 收听我们的广播。请将你的对我们的意见和批评发给 foreign@foreignnews.id， 以及不要忘记请您关注我们的 Facebook 账号 The Voice of IndonesiaTwitter@ForeInIndonesia， 在华语节目之后播送的是日语节目。代表今天的播音员和播音社工支持，我 Nova 感谢各位的收听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